空间来讲。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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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那我们来接着昨天所谈的。我们昨天有提到这个菩萨常因求利众生啊，所以他正修习一切所有福德善根。那这个福德善根所成就的这个智要啊，等心施与一切众生啊，遍道十方了治众生，戒令毕尽，让众生的这种种种病啊，能彻底啊。这里就讲这个病是让它毕尽啊，而且讲的是治药，然后再遍道十方啊，遍道十方普度一切众生，令众生的病啊彻底消除啊。所以这是一种极大的悲心啊。哎，我们为善啊，哎，不容易想到那么样的究竟彻底。经常我们给的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满足，当我们让众生得到一个短暂满足的时候，我们心也从这边获得的一些喜悦啊，我们也利益了众生。但这你所给予的并不彻底啊，就好像说父母对孩子啊，所以暂时给他一点这个对他的照顾和抚养，但并不会因此就放下，终究还是要照顾到长大成人，乃至照顾到他老人家走了，他还是照顾啊。这个在父母的眼中啊，这个孩子永远是孩子，你即使到了很老，他还是把你当孩子，他还是把你当孩子，还是当作很多地方还是要跟你照顾，怕你如何如何啊，甚至有时候都已经阿祖你顾阿公啊，这个曾祖父母在照顾祖父母，照顾他说要穿好衣服啊，不要着凉，都已经当人家祖父的人啊，那个曾祖父母还是这样的一个关心者。当然他的方法是不可能彻底，但他的悲心是除非他看到他真正的圆满，或者他对他的这份惜福细念的心啊是不会停的。那菩萨的心也是如此，那既然知道说众生恒在苦中，所以菩萨所追求利益众生的是怎么样给就近的离苦得乐。那这个这个观念菩萨作为就不一样了。怎么样个不一样？假如一个是短暂，因为你看啊，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假如我们有更高标准在利益众生，我们就不，这是一种比较。假如我们有一个更高标准来看众生的苦和众生应该得怎么样的乐，你的关心处，你的下手处会跟那个看不到的会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当你就好像说我们，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必须啊经过磨练，或是有时候必须要在苦中才能得，才能觉悟，这时候他有时候在受苦，我们不一定会帮他拔开。但这个和我们 幸灾乐祸是不大一样的，然后昨天讲的不大一样。所谓的幸灾乐祸是完全是希望他受苦，可是当我们在训练一个人的时候，在给他一个更高远更就近的解脱乐，我们会态度会不一样。因此当有人在质疑说我们为什么在我们，因为也有人同样的看法哈，因为他做慈善工作做很多，他有一次讲说为什么我们只注重讲经弘法，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对于这种贫苦的人啊，去照顾去伸手去令众生感动。这问题就在这里啊，你给的是什么药，你能不能让他的病苦毕竟能不能彻底啊？所以说我们呢，众生的众生原始啊，众生原始，因为自己是众生，所以也原众生的相对的苦乐在第一，他就是众生原始。那可这个问题就当什么叫众生原始，他看到的是众生，这个众生的表面的这个苦，他不知道其实众生就是苦。所以到了声闻，他要度的是什么？他的慈悲是法缘慈。到了菩萨是无缘大慈。为什么无缘大慈？因为如果你执着有众，你超越众生，但还有法，法亦是苦。缘以法，亦是苦啊。缘以法亦是苦啊，是不是？法执上有的时候不是另有苦吗？是不是？你看，所以从以一般众生的众生缘慈跟法缘慈跟无缘大慈，像我们现在讲无缘大慈做得来吗？可以相似的，但不是一般来讲说我们讲无缘大慈通体大悲用讲的没办法讲到。为什么？当我在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时候，我是用众生见在思考这个，你自己都还在众生的立场，你执着众生，以众生要对众生行什么无缘大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不可能。唯有自己能观众生不可得，法不可得，才能随观众生缘慈，不就法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因为他这谈到的是毕竟菩萨他所要行的法，他有这中间随以他对众生根本轮回苦的地方不一样，菩萨的修学也会不一样，他并不否定给予众生暂时的乐或是眼前的乐，并不会不给，但他重点是如何以智药所得智药令众生皆令毕竟，所以态度不一样，那因此下手不一样，包括因此自己修学会不一样。那这个意思就有意义了，看似这句话这里面就有意义了。什么意义？你今天如果要成就广大利益众生，令众生的病得皆能毕竟，你也不能停在一直是站在众生见利益众生。所以菩萨会广积其修习资粮，什么资粮？包括降伏自我的我执跟法执，我知道你没办法真正利益他，因为你自己都上次也是众生的烦恼，你众生烦恼你人家有的你都有，这不是，所以说这不是光靠一股你的感性就能利益众生了。好，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知道众生的苦在哪里，我们才勇于出家。所以这个出家就不是是逃避义的，是因为他看到更深一层的苦啊，乃至我们在某些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做一些抉择，乃至面对某些众生短暂的苦我们为什么不参与进去，因为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这里面不是逃避，这是因为眼光的问题。就如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求生净土，那这时候的心情就再也不是只是求治疗的求生净土了，是为什么？为要修习一切所有福德善根，为了要能遍到十方了知众生皆令毕竟而发心求生净土。所以这样的一个心在修净土的动机跟发心啊，是跟一般修净土不一样，反而更加呼应着净土当初的成就因缘。因为弥陀四十八愿是依于利益众生而成就而成的，所以当你有如是如是的心发这样的愿，成就净土往生净土，你会比别人更相应，因为这样的因跟这样的缘配合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也是在建立我们修持净土的一个资粮啊，转个念头而已啊，也就用几分钟转个念头。因为我们看到众生的苦，看到自己的苦更彻底，但我们现在为了要达到能彻底解决众生的苦，但我们无能为力，所以因为悲心故，所以你要赶快去净土，就不一样了。和有些人说哎呀回度娑婆，讲归讲，其实是赶快去了，几个真的想回来，但我们这样一讲，你就再也不是为自己求生，是背负了这么多众生对你的期待，你宿世的生生世世的父母跟有缘眷属依然在苦海当中沉溺，你今天往生净土是赶快去赶快回来，这个整个心情是不一样的，是那我们讲说这是毕竟制药。好，我们接着来看他怎么讲说什么叫毕竟制药。我们自己本身要有这种能耐，菩萨在利益众生才拿得出来，所以我们要想说为什么要广学这些种种法门。不但学法门呢，我们说学不是知识的学哦，是你曾经观察过实践过曾经完成过，这个善巧有了，所以众生来的我知道你在烦恼哪里，我很清楚观察你哪些问题，没问题，你不要担心，你就照这样做，众生就这样做，诶，他说我现在也没这个苦了。我们现在就你要这样做，那你为什么不做？我没做过也不大清楚，他那你怎么叫我做？那经典说的其实这样也有功德，可是问题如果你没做过，众生对众生的说服力就不大。你看我们现在所有弘法包括我们的功德力多大，你今天有几分心里的真实感受就能感动那几分，如果没有的话，反正那个你自己都还有点心虚的东西也就很难感动别人。那有没有作用？我们当然有啊，我们都不否定这个有，但你又知道说听你讲过的人起烦恼的再样起，那你也很正常，因为你不是刚讲完也在起烦恼吗？那你讲完的都起烦恼，我听过的起烦恼吧，不是很正常吗？哎，想想也有道理哈、哦，都还蛮公平的。所以啊，菩萨的修学再也不是那种图发那样，只是发那个泡沫愿了、啊，是开始实际修。所以后来我们才会想说，即便你这一辈子都没度到众生，但你一次用一个很真实的心，我讲的真实心啊，这个里面都是你要去欺骗你自己，那是你的事。好，就是说我即便今生我只是在深山里面好用功投入修学，我眼前度不到众生，但我的心是很真实，因为我发的愿是生生世世行菩萨道的，因此我在时间上我知道我不是以今生为修行的唯一目标，我的修行是不断延续的，今生我很明显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必须投入好好的淬炼我这个心智，那我的淬炼心智都是为了你要看到众生越苦我就越努力用功，我越能狠心割下，为什么？ 我不狠心割下，我就无法真正治疗他，是这个心呢，是不是？啊，这个那个最近那个赈灾那个问题啊，还有一个老师，他自己的孩子也被盖住了啊，他现在看到学生还在里面啊还活着，就一直鼓励，就跟他讲话，怕小孩子怕啊，到最后那个救护人员不要一直喊啊，因为这个小孩子要体力，他如果跟着你一直喊，他会耗掉很多体力，所以暂时不要鼓励，是比起鼓励比较好嘛，小孩子晚上一个人压在里面多可怕，要鼓励又不能鼓励，又鼓励不能，那你要看哪一个比较有效，我宁愿让他怕不让他死，所以我只好不讲话啊。面对种种境，菩萨行利益众生，是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中间有太多现实的冲突，你必须依你的慈悲，还要依你的智慧，还中间不像一直调一直调啊，这不就是修行最可贵的地方，很难行又行，难行能行功德大，为什么？这中间要完成它是经过多少努力啊，每一个努力都是功德，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都是不是光一个简单的道理，而是我们至少要知道每一个法，菩萨修学，修学很多法，菩萨也修声闻法，不过注意他从来是以菩萨法性，和我们现在的态度不一样，他是为了要广学所有的智要，是这样，最当马欧是出世间法，你看菩萨界连世间法都学，那种悲心啊，所以说你很少看到这种宗教的啦，所以你要就以宗教信仰，你看到佛教这种菩萨道啊，全世界看不到有这样念念都以众生苦为念的这种宗教精神，看来看在就是只有佛教菩萨道，是不是？是这样，什么都学啊，所以为什么会广学？他不是以治疗的心情去修学，而是为了成就众生而去修学。好，你看，为不净观智于贪于淫呐，以慈心观智于嗔恚，以因缘观智于愚痴，以行空观智诸妄见，以无相观智诸意想分别缘念，以无愿观智于一切诸三界愿啊，以是非道啊智一切道，以诸有为皆悉无常对治什么治无常中即常颠倒，以有为苦治诸苦中即乐颠倒，以无我治无我中即我颠倒，以涅槃极尽治这个不尽中即尽颠倒啊，这里面呢一一法，当然我现在必须要讲说这是就法升起的相对待而说的，其实每一个法如果你细修的话，很多法不是这样切开的啊，不是这样不净观就有这样的修法。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因为基众生对贪欲，贪欲是什么？可爱嘛，可爱我才贪嘛，我如果让你觉得不可爱，你要讲说我们现在觉得明明可爱，然后不要贪，可爱不要贪，怎么可能呢？像我们现在讲说不要嗔不要嗔啊，明明真的是很有道理嗔，你就没办法了啊。所以所有的修行就因为它是这样的烦恼，是此生彼生，所以你看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它是这样的此生彼生，所以我就让它此灭彼灭，修行是这样，所以修行要没有针对烦恼来，你修你假如你修的法没有让你的烦恼有产生此灭彼灭，这个作用就不大了啊。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很清楚你的烦恼在哪里， 你把这个烦恼因一分一分把拔开，又要生就难生。我要贪，结果发觉其实它并不那么可爱，就无从贪了。那众生对起贪有很多类，对人贪，对物贪，对很多东西贪法很多。有的人说我才不贪，哎，没错，他对人不贪，可是他对很多东西，他喜欢收集古董，对，这也是贪。那有的人不喜欢贪这个，就贪别的东西，贪东贪西的。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这个人向来不贪，我不贪，你看那就我你贪我啊，贪谁？就那个我贪呢、啊、我爱啊，怎么会不贪？有一个他执取的点，以他在戏弄他，以满足他的执取心，以尽可爱啊。这个有时候你看啊，像我们现在来讲，有的人修到很高的禅定，这时候对欲界已经不起贪，但对什么？对色界起。所以贪不一定那么讲，这个当然这里讲贪淫了啊。其实这个淫呢、啊，淫的意思不是光人的意思，这个里面还牵扯到什么？对境的淫，一直懒惰，就好像有的人呢，对某些东西啊，哦，这样细，就像我们要一吃就吃下去就好了嘛，啊，哦，要好吃嘛，它就好吃，不是，他就慢慢的。品尝完了以后又缠绵忘怀，就是跑不掉，那一直在想那个东西，就好像他的整个心就黏在这个境里面慢慢享受，就贪淫啊，这就贪淫，整个心呢无法拔除的这个心。所以当然这是举一个例子，可是在贪的表现上其实有很多类。好，我们现在讲不净观。不净观除了当然这里讲的是对人的不净观，那可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修诸法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某一个义务不净？虽然不是那个净跟不净的对立，当我要执着它可靠的时候，可被我爱的时候，发觉它无常了，虚谬了，欺狂了，你那个对它的执着心是不是就淡了？这就我常讲的，被骗一次，被骗两次，被骗三次，被骗四次，骗了好几次以后，他讲话你会不会相信？你就跟他保持距离了。你看，就这样学会了吧？只因为不可靠，不可靠就靠不上去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众生的执着很多类，那菩萨因为有很广的智慧和善巧，好。因为众生依世俗地起这样执着，他也容易生另外一个世俗地的差别法，以对治他这样的一个执着。所以既然你对境产生贪，那我就以世俗地的尸体相让你去破你的贪，不是都世俗地的，但他就有对治作用，他就有对治作用。所以懒浊心的一个，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能源的境跟所能源的心跟所缘的境，啊，那这里面你只要让它中间能产生贪心的因缘，逐一的散掉的时候，这个贪心就减。所以其实当我们的贪心升起来，除了让它观不净观之外，其实如果他的身心烦恼淡的时候，就算不观不净观，他照样不贪，没有。因为他智慧升起，所以修般若能不能治贪呢？也可以，其实也可以。我们一般人在生烦恼，有的是很深，有的人是有烦恼但没有生根。这个不是说你懂了以后就没烦恼，不是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人的身心在修学过程当中有一直在转化的，一个是生根的缠绵的啊，一个是什么贪但有觉照的。不一样，那个时候这种染污性就不一样啊，染污性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借由其他的方法，然后让我们那种第一个贪着心减少，再过来对于种某某的方法，对你所贪着的境的一种观察，观察到它的不境，然后这时候也让你那个执着贪的因缘给散掉，再过来。 我们以持经观智啊，于嗔恚，所以我们要修什么？修这个慈悲喜舍。那这个慈悲喜舍除了正面的修，你看正面的增长你的悲心，那其实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减少你的嗔恨。因为慈悲喜舍是你不断在练习爱，就在练习怎么去爱众生，慈悲众生，从慈悲喜舍，这是从你的心。可是你可以从另外一个面，什么面？从因果业报轮转过程当中观察众生的另外一个，因为嗔是对方的不顺境嘛，就是逆境让你嗔嘛。可是如果我们对这个逆境来源啊做另外更广的观察的时候，好，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忤逆你，好，可是如果你有机会说看到什么，其实是我曾伤害他，好，哦，他现在这个打我一巴掌，啊，可是我想到我上辈子砍人家一刀，后头还有个要还的嘞。这时候你算一算，应该其实他算已经是很慈悲的，你这不会这对眼前的境起这么一个心，啊，乃至我们经典里面谈的，我们都是因为业力的关系，五蕴执着才受这个苦。不应以此再寻求一个对立，以造更多的苦，因为你这种对境的嗔恨是在滋长五蕴的执着，而是更加增重，是吧？增加了那个轮回。所以有从不同的面里面对这个所嗔的对象啊，啊，做不同的面向的观察的时候，你化解。本来我该称他，其实转过来，我本来我应该什么慈悲他。所以这里另外一个方式，本来他是值得我称，结果到最后一从很多面来看，他不但不我不该称，我还应该慈悲他。因为面越来越广了，思考越来越广了，这时候就能想。所以当然当我们从另外一面来增长，比如说像花菩提心里面观众生如自己的母亲呢，这个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即便现在这个众生伤害我，是因为过去啊他可能曾经有恩于我，但因为他自己颠倒轮回在三界造种种恶，所以他现在也累积的很恶的习性，只要见众生不如他的意他就嗔。可是因为他已经是他过去的恩并没有，他对你的恩还在，只是他经过了这种轮回很多，在种种恶道造种种业，那种习性已经变人了，变一个人了，类似说就像曾经是你一个很亲的人后来发狂了，那发狂了以后现在见到你不认识就拿刀乱砍，那你也不能说因为他发狂所以你也跟他打回去，他毕竟对你有恩啊，只是他现在私心丧志了，是不是？所以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发觉这个可嗔恨的人啊，可以让我们嗔恨的，让我们嗔恨的人其实是可以悲悯的。所以有很多面啊，慈心观啊，就让你这个嗔降伏掉啊，也就是要让体嗔因缘使灭彼灭。哎，再过来以因缘观智于愚痴。什么叫愚痴？最愚痴就是啊，看到尽一就是一，二就二，就叫愚痴了。所以我们要看人愚不愚痴，就是事情啊不问缘由，比如说这个东西是有很多条件的，他就把它看成合合一个的，好，就是说人家对你好不好只看说他对我好，但也不知道这个好是从哪里，好也有很多种好法，好也有很多是假的啊，好有怎么样啊，他就说这个进来如何，就是不观察它背后还有很多的组合条件，就直接对进产生一个固定见的执取，这就愚痴，看不到背后的变化跟条件。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很冲动啊，很莽撞啊，很愚痴啊，你看他无法对他分析道理，第二他看不到，跟他分析道理他也听不懂，所以他的道理他往往就是无法累积经验。他今天经验到这个例子，这个就是这个，换成另外一个跟他相似的他就不会了，这愚痴啊，他不会说这样的原因生这样的条件，这样的东西其实背后是同样的原因，既然是同样的原因，我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对待，所以会叫以此类推嘛。可是众生呢，有的人就固定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就是一个，都是产生自信见，这样一个是一个，他没有类推的因缘，他没有推论，他没办法如理思维去检择不同的因缘生不同的法，就是说哦，这个人生气，那个人生气，大家看吧，只要是生气的我都讨厌，他已经对我不好，可是明明这个生气其实是对你好，这个生气其实对你不好，他也分不出来，他只知道生气的都是生气，他不知道生气其实还有很多原因。好，所以我们要观因缘观嘛。那我们现在去看啊，像我现在一直在讲这个道理，其实就是增长大家的因缘观嘛。举不同的例子，同一个现象，做不同的角度的解析，以帮助你更加能掌握它的原理，借着事项的经验帮助你了解很多东西，不是单一一个相貌，还有很多背后缘起。我们不一定光讲十二缘起叫做修缘起因缘观，当我们尝试的让很多人学会了从不同的角度，不但只看他的结果，还能找出他的不同原因，这就因缘观了，是不是？所以现在如果同样的境界来，再不会冲动的说好的就马上好，坏的就坏了，没办法去观察他的因缘。所以一个人很不自在，不自在哪里？他看不到背后的因缘，就是很冲动的被习性所带，境界来就带上去，所以是一个很不自在的。人家在对他好他就卖了，人家他对不好表面对他不好他就否定了，就是说他是一个没办法观察真原因的人，所以他经常随境转，愚痴啊，是不是？随境嘛，就表只知道表面不知道里面嘛。所以我们看到人的那个智慧不智慧，不是那个有的人现在读得很高，因为他是努力考来的啊。像现在考试比较变化比较多吧，以前的考试笨笨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就这样的答案，这是最笨的。像我一般出题就是这样的问题，答案很多，看你怎么回答，没有一定答案，这才好。为什么？看你的脑袋能生多少项东西出来啊！而且甚至有时候这个答案根本没有标准，我要的是你在这个处理答案的时候看出你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所以有时候我那天跟一些居士在谈啊，假如我是老板的话，有什么方式？就是说，哎，我要面试，我要征干部，我要请他来。我说，现在我们的公司，假设我们的公司碰到什么问题，我们公司现在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产生这个问题？我们里面有多少人？我们有什么多少资金？而你现在就刚好是要负责解决这个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这个你怎么准备没用啊，就是我们家的事，我要你就是我请你来就是解决问题的。那解决问题我要看你，可能也讲出问题，但我要看出你处理方式。比如说我可以甚至把那个情况用影带把它拍出来，我们这里面的员工有的人还很厉害的哦，有的人也很傲慢的咯，有的人怎么样了，有的人怎么样了，那你怎么去处理它？还有这员工里面有的是我家的人哦，老板的人哦，你怎么处理？你敢得罪老板的亲戚吗？反正我就给你一个背景，我让你去处理，因为这是一个立体的境界，让你用立体的态度，好，具体的态度去处理，哎，对不对？那这样的才看出一个你怎么观察，还有包括对人事上怎么应对， 这不是你以前读书把那一套拿来用。你如果一个当主管的，连对人的应该有的态度，怎么样管理，怎么领导啊，如何恩，如何威，然后这个制度，然后再面对客人，面对客户，面对不同的比较不合理的现象，你用什么态度，软硬，这时候就看到你的智慧，是。我知道你用那种表面的口试有什么用？大家当然都是讲表面的。我现在不用你跟我，你不用巴结我，我就给你一个例子，看你怎么解决，是吧？我们现在很多的教学就是喜欢的是，我给你一个问题，你给我一个标准答案，这是很不能培养智慧的东西的啊。所以因缘观能治愚痴。所以当我们因缘观，就是我们从一个立体的因缘变化的实际状况里面，保持着你对一个东西怎么样的因生怎么样的果，这个因转变的果怎么样转变的，再也不会用单一角度单一面向来看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不就是让你的愚痴慢慢少了吗？是的。所以我们一般我们教学比较不喜欢直接解读文字，解读文字自己查字典就可以了。好，再来，以行空观治诸妄见。好，空观妄见，你看，我前面不是讲吗？你对法有执，对不同法生不同的执，生不同的执产生不同的概念分别，这就见嘛，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空观的没有见？有啊，但我这样。就好像说我面对镜子的时候，镜子是什么？我有这样的见，我这个见是怎么样？有没有固定见？没有。当你不同的人来的时候，我去照见你不同的因缘，我不是不照，镜子不是不照，但不会固定。对，菩萨有没有见？有见，但不会自信见，不会执着固定，差就在这里。所以叫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不动，还会分别哦。所以有人空观修到最后变笨了，为什么？红绿灯也分不清了，啊，好坏也分不清了，为什么？他一切都把它空掉了，啊，所以我就讲说，有人修空观，这种人最好相处，你就跟他借钱，然后借完你就跟他空掉，啊，他找你说，我们都把它空掉，你不在修空吗？我们都把它空掉。能借所借皆空，不过一定是我跟你借，不是不容许你跟我借。为什么？都把它空掉啊，是。所以哪有不分别的？分别，但知道这是因缘生的，是。所以我们有种种的计较分别，种种的对立，种种的概念，施设种种的名相，给他一种这样语词，说为什么像桌子？因为我看到这个东西啊有实在啊，所以我给他桌子贴上这个标签，一贴上去表示他有啊，有桌子，有椅子，有什么一切东西？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些每一个东西都是一种固定的执着，所以啊，你有种种诸见，唯有见一切法。空无自性皆平等，这时候一切妄想分别心才能明除。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什么修这个暗波法可以对治妄想，有的人心思很乱啊，乱想，寻思心很重，想东想的，其实修空观也有这种好处，修空观也可以让你的，有的人啊，这个神经过敏啊，天天啊做梦啊，一大堆啊，想东想西啊，脑袋啊刹不了车啊。但其实修空观也可以，不过为什么他呢？为什么对一般人不容易？他既然心思散乱，空的道理不容易体会，否则的话空观其实是可以的。所以这也要看条件，有的人心思很散乱，可是他又有那种慧根，对空的观念又懂，这时候他来修其实很容易相互。那如果不行的话，就以安波华，安波华可以让你心系在这个地方，还那个心容易跑多跑东跑西的那种念头啊，也容易停止下来。所以脑神经衰弱者 请多修安波华。不用讲安那丸了、安那丸加安那没什么用，修行好，修行好，真的是这样啊。你反正很多东西讲归讲啊，你做了才有效了。勉强一阵子，苦一阵子啊，其实你得到的一定比你付出的多了。再过来，以无相观智啊，诸想分别意念啊，妄见就是对境一。其实这里面它因为这个在法上啊，里面是依不同的角度，可是其实本质啊，并没有决然差别。想以无相，相跟想啊，就是说，你看我们会安立它是什么样相状？见是因你的分别心。那分别心其实也是因为对法有无空无相无作，其实是连在一块。所以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妄见？其实也是因为你对境有，就做你本身来讲，你有种种的分别心。那我们从另外一个对象，我们对有种种分别心的同时，我们会对诸法产生种种的安立相。他是这样，他是这样，他是这样。安立相就是分别想，想就是我们当然就是诸见啊，想也是诸见啊，可是我们会给诸法安立种种相状，给予赋予不同的性质，然后以这样的妄想以为基础，又增长你种种的妄想。其实我们的妄想是这样相互裹护着，分也分不开，所以要没有刹那之间对，又没有当下对诸法同一个了解同一个体会，你光想这个，然后指这个，想这个，指这个，很难。为什么？你另外一个念头，你只要不彻底，你的念头会支撑这个妄想在身。就好像说，你以为无最好，可是无就是让有生的来源，知道？你以为净为好，我告诉你，就因为净才有不净，因为那是此生彼生的，知道吧？假如你不能跳跃不垢不净的道理，不能知道这个道理，你只追求净，其实就是垢。垢是靠净来的，不要忘了。所以假如修行要理不懂，不了解诸法空相，你就慢慢绕，你就绕了一辈子，就像看到一只狗一直在咬它的尾巴，它一直绕绕绕绕绕绕，你看绕到哪时候？绕到无力啊。是再观，以无怨观智啊，与一切出三界怨。其实出三界怨是就声闻来讲啊，那我们众生里面有住着三界的怨，我希望到天上，我希望住好的地方，我们的三界怨。那既然连出三界怨都能对治的，当然三界内的怨是不是能对治？为什么？我们如果有出三界的愿，就应该有第四界吧，就涅槃界。可是你变成界界差别，一有啥差别就会彻底。所以为什么在菩萨的修法是生死即涅槃？这叫做常住涅槃。本身一切生死处，生死处是无自性处，无自性处就是涅槃处。是，如果你还要出三界，就执三界法，要离三界。其实你虽离三界，还有三界相，为什么可离？不是吗？当你觉得这个不可爱，要把它拿掉的时候，你至少有它一个法不可爱，我不要。其实你已经练上去了，就算距离拉开，就像说这个很讨厌，我要离开。你是空间离开，境界离开，你的心有没有离开那个境？没有。你带着你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你还是那个相跟在你身上，有没有真离开？没有。所以有的人是你离开了可恶的境，那离得很远的又专心更加可恶，对不对？ 本来面对面是可恶一点点，然后一离开以后想一想说，我其实不用离开，因为他让我离开，我离开以后我失去很多东西，本来也恨那一点点，一离开以后恨100%，不是吗？你有没有离开？这空间离开没用啊，跟前面讲的远离，远离也不是那种远离啊，远离不是跟空间的远离啊。所以我们以无愿，无愿当然这也跟空相应的啊。为什么无愿？我们当我们对一切法一以诸法平等的时候，假如它没有高低，我如何以低需求高，以小需求大，以丑需求美？为什么？诸法平等，我的心就平等，是不是？我们经常是因为对法产生执着，有种种的妄想、安立自信，生种种相，然后在这种种相生种种的希求之心。如果诸法平等，一切平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急，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好，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可是我们想说，诸法平等，你有什么好急？我急着去完成这个事，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要破除世俗谛，我现在讲这个观念是要你在分别当中有些法就其现前因缘有分快慢，有没有？有。好，比如说这个人肚子饿跟这个人要死，你会不会分别？会啊。但如果你真的掉入这样分别，这是你就世俗的差别应众生的因缘，你起生快慢。可是就在这个快慢当中，你必须要观察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快慢心才不是躁动的快慢，而是应缘的快跟慢，但不是心执取的快慢。这里面有不一样吗？怎么讲？如果火灾的话，你跑会很快啊，那你如果跟人家，你如果慢跑的时候跑也可以很快啊，可是这个快里面一个是惶恐不安，一个是自然愉悦的，都速度一样啊。比如说我们都被人家杀了，哦，跑得很快，他一个跑步比赛的话都跑得很快，可是一个是竞争心的快，一个是被杀的逃命的快，不一样吧？不一样，可是速度都很快啊。那可是你看心会不一样。那同样假如我们的心是平等的话，我们也可以快慢，对不对？菩萨也可以顺世间差别分别，但他知道一切法平等。因为你现在很在乎的就是说，因为我这样讲的话，我们就觉得说很明显是被杀是很那个嘛。可是你真的知道被杀就严重吗？你觉得被杀就严重吗？我可以举一些例子，这个人被杀和这个人恶，饿了以后，假如他饿了以后，他会杀很多人，但你要救哪一个？现在知道了吧？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单一线呐、啊，所以我在讲说，你看我们刚讲完我们的觉察，就马上又不见了。现在有一个人是，要是一个人饿了，你要渡哪一个？不是那么简单渡的，例子太多累了，你这个人可能死了。可是如果你发觉这个人其实再生的时候修种种福，其实往死了对他反而更好。为什么？他的福报会现前，今生的业了了，贫穷报了了，可是他数世加上今生的，他一死就马上得大福报。这个无反复经说的嘛，这个贫穷者他是烦恼重的，他一贫穷他会起杀盗淫妄心，你要渡哪一个？渡那一个不会死但贫穷的。所以到底什么，你要不能以缘起整体的观察，所以你在对待事情的时候必须从以缘起，也不是跟我现在只是举例让你分别，其实还要必须要站在空观的立场，否则的话我们经常落入境里面急急躁躁的。你要知道这是例子之，除了例子之外，在很多现前当中，有时候我们若发觉一切法本质平等，你最重要是在现前境当中，即便我现在有一个目标，我要赶快去救人，这个是很重要，对不对？救人，救人功德大不大？大。可是你在今天在我们此处走到那个时候，每个时段里面都观察 以慈悲心观察你的跑步都一样平等。为什么？每一刹那的诸法每一刹那所修的功德都跟你直接去救人的功德其实是什么？无二无别。意思叫什么？并不是说我因为待会要做一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这个过程里面都可以尽量心慌意乱，而只有做那个事情才重要，这个过程里面我为了要成就一个善事，所以我其他事都不管。结果你不知道，其实你每一个过程都跟他平等，每一个过程都是要念念分明。这一点我这的话变成那个功德做多大不晓得，一路过去造了太多业。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做很多事情，我们强调的目的但忘了过程，其实是很多修行的机会，结果这个过程他忽略，他在乎那个结果要如他的愿，可是中间很多该修该调整的没调整，结果本来每一个法都是修行的因缘，都是平等的，结果你给他弄掉啊，伤害掉，你忘失掉啊。好，以无愿观自一切出三界的愿哈，再过来以是非道自一切道。我们不是有是非道，我们一切道一切颠倒叫常乐我净嘛，对不对？世间是无常，你把执着常；世间是苦，你把执着乐；世间是无我的，没有主体性的，你执着有我。世间是不净的，你执着净，那我就应该用什么啊？以这个无常啊，以苦无常苦空无我，对，极净涅槃极净就是空嘛。无常苦空无我对着什么？常乐我净，对，好，那我们要看一个看，以诸有为啊。皆悉无常，一切有为法生灭之法皆无常。那我告诉你，我如何引导你观察诸法无常，以便你破除那个执着常，是吧？所以我们无常的锻炼有很多方面啊。当然我们现前当中经常以我们人生的短暂来讲无常，可是更细微的无常不是这么一个大段来论无常，是其实当观到无常是刹那无常，刹那无常到没有一个法暂住过，有无常观察说，既然一切法都无暂住，无暂住的法不存在，就因缘而已，没有真实存在。所以在佛法当中，为了要让你体会无常啊，经常是我最近就跟一个学生讲啊，他们要修无常观，我说无常观有很多东西可以修，经典里面举了很多善巧帮助你从现实的境里面建立无常的意分别的安住的就对象，让你能借着这样的描述升起无常想，经典里面很多。那这个经典说的有的人是什么？从现实当中，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有机会的话，我们是没机会了，有机会其实到大陆去，去四川。为什么？这是一部大经典，这是一部大经典，真经典。看到无常，看到国土未摧，对不对？看到很多生离死别，看到很多人生的无奈，八大人觉经去看了吗？懂得用功的应该借这个时候去身历其境的去接触去思考，回来要经常意念它，但不是意念到自己啊，苦归苦啊，必须要从苦里面建立出离心啊，而不是苦进去啊，苦到爬不出来就麻烦了。可是它是一部很真实经典，不是吗？是不是？好，所以以诸有为啊，皆悉无常来对治 只以无常中既然既常的这个颠倒，既智既教执着为常的这种颠倒，那以无常观来对治它。再来，以有为苦自诸苦中既乐颠倒，就是说有的人竟然以苦为乐，那我就要看他什么叫苦。好，我们世间人经常我们在修行，现在包括绝大部分的人在讲苦乐，我就讲说很多人在讲苦，讲生老病死啊，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这个苦其实都是很粗的苦，都是什么苦苦。但还有一重要的行苦，行苦就是我们不是有坏苦苦苦还有行苦，这个行苦是唯心苦，内心的这种造作无明啊，一直奔驰的这种懒惰心无明的滚动啊，这种苦才是根源苦。所以假如本身对这个法的观察不彻底，我们对苦的观察说明经常只是就世间面来谈苦，那讲世间面的苦就容易令众生以这里产生什么，既然世间这样苦，那我就取世间的，这样。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把苦苦到哪，连你乐都叫苦，因为如果你讲的苦是太依世间价值观来论苦的话，就容易落入世间价值观的乐，这时候就会产生什么，你离苦不彻底，你会依世间有相对乐而会远离道心。你如果知道说世间苦是苦，是苦苦，还有一个行苦，就是说即便你现在在乐也是苦，这时候你就连苦也不取，乐也不爱，这时候才能开始生出一种离苦之心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讲苦啊，讲得不彻底，因为讲苦不彻底变成这样，经常是眼前苦好苦，可是一旦修到最后某种乐出来的时候就忘了修苦了。你看到、啊、有的人啊入红门前好苦啊，一入红门以后越来越快乐，哇好自在啊，就也慢慢有成就了，到最后就乐不思蜀，结果苦的时候还有道业道力，一有成就的时候再下去，是不是都这样？你小心哦，你都没有看清楚苦的真相啊！一旦修行让你有乐可得，你会不会掉进去？我告诉你，90%，90%在远离世间苦的时候会去追求世间的，对不对？追求所谓的名闻利养，所谓追求人的肯定，追求自己的舞台，追求很多东西，会不会？会啊。未入佛门前没人爱，入了佛门以后人人爱，但爱的人也不错，就完了，是不是这样？会啊。所以要没有把苦看清楚，没办法，就经常会在苦中啊既乐颠倒啊，在苦明明苦还执着乐，这时候我就告诉你真苦。我们现在这里没办法一一谈啊，但因为这样要细谈哈，我刚才讲过，其实这里面如果要每个都用心要谈哈，当然这样可以让你彻底了解的，不过有的人可能就不一定能耐得那么住了啊。不过有些东西有机会，其实给你们一个方向，一个原则，大家应该好好再去深入了解佛教讲的苦谛是什么意思。这苦谛没弄清楚啊，你不会想真的离苦。再过来，以无我智啊，无我中即我颠倒啊，就是一切法皆无主体，那无我相，无人我跟法我，我的不是就是你我的我而已，我存在，我这个自体啊，有一个自体，一切法是无常，是无自体的。你执着有自体的时候，从你对法对人的自体产生以后，就产生了一个可执取的， 对不对？如果这个东西是无的话，你会不会依赖它？你不会依赖它。所以你看，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是一个我为基础现出不同的我相啊。人相也是我相，是不是？所以我们你看啊，我们依于五蕴，然后有我，那以我肯定五蕴。你看，你凭什么想我？这就是身体我的啊。那讲完了，又有我的时候，那这个身体谁的？我的啊。你看，用身体来执着有一个我，然后用我来认定这个身体是我的。你看，我的这种错误的概念认知啊，是靠着世间无常的东西，然后自己就生出这是我的。像你看，这是身体是不是你的？我们一般来讲，当然是我的啊，不然你像什么修空观，那样这个身体是谁的？我的啊，马上就跳进来了。我的啊，为什么？那跟我那么久了啊，当然不是你的啊，一定是我的啊。可是嘛，如果是你的，怎么那么不自在？如果我身体是你的，是一个属于不变的我在的话，我不会让自己苦的。一个自有自一个具有自我决定的东西，不会让自己苦。可是你看，你想让它不苦可以吗？你想让它不饿可以吗？不可以。其实你的身体是有众多因缘在支撑着。你看，你要靠喝水啊，你才能解渴，是？你要靠很多，你还要氧气嘞，没氧气你就死了。不是，你不是靠你一个，而且你要不断东西进来，然后出去，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就这样一直循环，一直循环。你就在这么一个，你看啊，你看我们一天吃多少，然后又排多少，进进出出，要么就进，要不然不要出。又要出又要进，你看这中间多少都变化掉了，进来是这样，出去这样，进来是这样，你看都在这里一直滚，不但是外来的东西进出，连身体本身都在进出，你就在这么一个进出当中，叫名词为我，你就在这么一个稳定的进出当中执着一个固定我，其实哪有，都是进进出出的。好，你看，哎，我吃的蔬菜已经在你身体的某一份了，然后就变化又出去了、你的身体里面的很多东西都从来没有停留多久的、就算停留也是都在变化，有些东西成为你的肉啊，有的东西就直接排出去了、没用的就排出去，有用的暂时成肉，肉完了又生灭，又变成死细胞，又排出去了。你是谁？你就是那些蔬菜啊，你就是那些土壤啊，你就是那些空气水啊，加上一些妄想和合叫做我。我现在让你看到，所以远离这个执着，以我为中心的所有烦恼远离啊。再过来，以涅槃极尽至不净中寂静颠倒，还有净清净什么？清净是像我们现在对一个东西可爱可敬亲近的东西、即诸法因缘和合的东西啊，是极为粗糙不干净。为什么？净是就你现在在认知的这个净，可是这个净本身能不能长久？有没有一个真实净？因为这个净，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东西，跟这个东西啊，它会变坏，就像我们的容貌曾经是青春，现在呢？现在就算用水泥涂，用什么涂也皱纹就涂很难涂平了，对，老了，变了，净不净呢？本质这个净，而且你认定一个净也是一个标准的。当我觉得它可爱，它亲近的时候，是应该站在这个立场来看它。当你的心境改变的时候，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那个意义的。何况它本身是因为道待缘而生，成住坏空，成还没真正完成。住的时候哇好圆满，可是意也没停过，就开始坏空，生住意灭。所以有没有真实境？没有。 而这个净是啊，靠诸多不净为因缘才叫净，是吗？比出来的，我们的净有没有本质净？我们的净是要靠很多不净的那种条件以彰显出来，所以它本质里面啊，就好像说高必须要靠低来彰显出来，所以是高伟大呢还是低？像有的人讲说，那个开玩笑，有的人，那个老爸就骂这个小孩子说，我是你父亲啊，你要听我的。他说，要没有我，你哪叫父亲？所以你应该尊重我。有道理啊，没有孩子哪叫爸嘞？所以你之所以能称为爸爸，也要尊重我这个儿子，是我这个儿子让你有机会称爸爸。所以不因为你爸爸所以能管我，还要因为我是儿子你才当爸爸，所以你要感恩我这个儿子。像一论下那个爸爸说，咦，奇怪，到底谁来谁做？当然碰到一个笨爸爸跟聪明的儿子，这有时候很困难，是吧？也没错哈、哦，哎，谁生谁？你没有孩子还真的不成不了那样，你要进还不要靠不进的东西。当这个东西啊，你看一个人没你，没你就必须要什么，是一个仇的嘛。如果大家都没的话，就没什么好比的。所以你看啊，其实没你不能对仇女啊，轻慢，你要感恩她的存在，才让你没呢。所以应该没你应该每天供着一个仇女，感谢你的存在，让我有的美的地方。哎，也有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去考试的时候，要感谢那些成绩比你差的。所以那时候在跟一些讲说，有些菩萨每次都考最后一名，因为他要帮助那个倒数第二名的，让他不至于信心丧失。只要看到你，他就有信心。哪有比我还笨的？你看，那菩萨不在乎我笨不笨，他就是要帮助那个倒数第二名，因为我的存在，你的生命有意义。哎，有道理哦，对吧？没错哈。所以这其实你看。你到底是净本身是真实之净呢，还是靠着不净？其实是因为不净而净。那涅槃即净，一切拔即灭于诸法之执着，才让你知道说，你所执取之法，凡是有生有灭之净拔，亦能代起烦恼啊。所以以诸法本质即灭来破除你对这个净净不净的染躁动心，是不是？对诸法的躁动啊，因为这个净的染着，以极灭来对治。再过来我们看，以四念处自诸依以身受心法啊，就是说以这个身受心法的这种观察来观察，四念处就念我们的身受心法，因为我们容易以的我们的身受心法。执着种种法，执着种种颠倒，那我就让你来观察。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对观念处啊，也不一定是禅定啊，他平常观察自己的六根缘理六尘啊，里面不染着于这个境，随时观察自己的念正知而住，这就是四念处，就是四念处的修法。好，然后我们来看，行者观身，顺身相观，不堕我见，啊，因为我们不是有身见吗？对不对？身见就是不正见里面有一个身见嘛。那你问你为什么会执着我？因为我有身体啊，我当然除了我身体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支持我这个我见的。我的我见不是单一个法。每个人的执着相不一样，有的人就对某一个，比如说有的人对身体的执着，可是后来有的人因为他有某种观念，或者他有某种附属的东西，这个附属的东西让他升起自我肯定，他的我见经常是来源来自哪里？我见的来源很多。那有的人是因为地位在增加，他的地位其实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嘛，好，大不了就给你名称，可是有没有一个什么叫地位的东西吗？可是他这种用相种种诸法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以一直不断成让自己的一种自我存在被获得肯定，这就是不断的我见的来源。 这种烦恼一直增强他的我见，所以地位越高越容易慢，是不是？那有的人靠什么？靠可怜。有的人因为在这一生很可怜，他就用可怜一直在回忆我如何，所以他的我见从哪里来？从过去的可怜，也是我见，对不对？他的自我肯定是由负面的来把它显出来。就像我们在演戏的时候，你扮演这个角色，我扮演这个角色，你扮演一个正面角色，我扮演负面角色，但都是存在，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是从很多面来增长我见，所以那其中一个是针对身来产生我见，那我就来随观身如何升起，我们的身体。那如果对身相能破除这种无常生灭的这种色身啊，能观察清楚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身体是靠多少养分，多少东西，你以为不干净，其实不干净就是被你吃进去了嘛，不是吗？我们吃进，我们排出去了，然后又在大地当中混合，混合，然后又就灌溉，灌溉，我们就吃了，吃了，就是这样啊。啊、哦，我们当时在吃香蕉的时候很甜啊，其实你看它吸的是什么？就是你排出来的，不是吗？当然我们现在是比较少这个，不过就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的天空里面天天都有很多小蚊虫啊，很多的虫啊，蛇啊，就掉入土里面啊，那就腐化了，腐化的土壤才有肥沃啊，肥沃就吸了，然后就长生很多，像我们这里有很多香蕉啊，哇、哦，很好吃啊，其实它吸的就是那尸体水啊，不是吗？如果要细看的话，不就是吗？只是转个向啊。这里我常讲的说，你看哇，这个东西好吃，那咬到嘴里真的享受，可是吐出来你就不想要了，差在哪里？差一张皮。不然你看看，连从你自己嘴巴吐出来你都不想再吃进去，不然你这样咬几口，那再拿到碗里面你再把它吃下去，你试看看啊，其实都还是从你嘴里出来的哦。啊，你就在吃一个，你现在吐出来都很可怕，可是在你嘴里比较没看到的就好吃好吃好吃，那拿出来啊，不然就你有办法就拿出来慢慢吃，你用吸的也可以，就看着它，为什么就差一个嘴皮，就一个喜欢不喜欢啊，其实都一样啊，就是你觉得好讨厌好恶心，你现在嘴巴里面的那个就是，对不对？众生你看做都颠倒妄想啊，明明就是这样。我们你看，我们多我，你看啊，我们讲说我们向来是很务实的，你就教他这一招，看你怎么务实法。他很务实到，你看他一定不能看着里面的东西吃，他一定要嚼进去，而眼睛看不到嘴皮里面这样吃，不然他这样没办法吃。不然你看啊，你让他看到有一个人的嘴皮是用玻璃做的，他这样那你在旁边看。那多恶心啊！可是不但是你，如果你自己的嘴皮是玻璃做的，你就照着相片，那个玻璃那个镜子看自己吃，这我看你要多贪吃的，多一样不吃，一定这样啊！干脆打点滴，你不要再给我吃了，对，那哪受得了，对不对？不然你看你的嘴巴是透明的，那一直嚼嚼，把好的东西嚼成烂的，那咯咯咯吞进去，而且还干得到呜进去了。一想到太恶心了吧，可是你就天天这样用呢，你天天过着恶心的日子，还不但恶心，还恶心到还在享受，只差眼睛不看，那这样就享受，哎，人那多虚伪。好，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还想说我你就是一份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妄想执着生出来的这种身体啊，这个造作不安的身体，所以你就能破啊，不堕我见。那顺受相观啊，不堕我见，因为我们有时候用受怎么样？用爱，用这个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来肯定我嘛。我现在受什么受？我现在有什么境？我在感受什么？以这个受来增长我见嘛。那如果我们在这经典里面，有时候就观察里面，从无受法观无受法受的那种变化，就是说。我因有受才有这个我，我是因为什么因缘才受啊？这个受是怎么样生怎么灭？如果我是因为这样的受而生这个我， 的认知，那可是我的受是到这个因缘而生的，那我的受是无常，那我所生出来的我见呢，当然是不可靠。是我想我们这个我们要说我谁是我，你看我这个现在你看会冷会热的这个就是我这个感受啊，因为有在感受，所以我确认真的有我。好，那我回头来看这个受，你看这个受还是靠条件的，还不是固定受，这个受有这个条件的时候这个受生出，好，那开始因为条件变化它也在受，比如说刚开始吃冰的时候好凉，那吃的慢慢就改变了，到最后融化了，好，然后这个受在变，苦乐受在变，原来受是靠那么多的条件，所以那个受那么虚妄，那由这么一个虚妄法来认定一个我，那我去靠这个虚妄才认定我，那个我当然虚妄，就从这里来看。好，再有观顺心向观，不堕我见，这个心啊，也心生灭，我们不知道观身不净，观受哈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我们观这个心啊，也是看到心无常啊。我们这个认知心、分别心这样无常啊。那再过来，我们顺法相观，不堕我见。我们的善恶诸法啊，世间一切的内外一切诸法，我们以为就我们这能受能。这个能所的法本身是不是有存在，除了我们心的分别之外，这个心造作缘的一切造作的一切诸法是不是有存在啊？我们心能缘的境，请问那个境是不是真的，那这个心心体是不是有诸法，在观察的时候发觉由于由心法跟诸法来肯定这个我，以于我开始观察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个相依，我看到只有相依带关系，没有谁是先存在然后生下一个的，所以我才会一直在讲说此生彼生的意思，不是说有此然后再生彼，是此要靠彼才能存在，彼要靠此才存在，所以不是先有此才生彼，这个观念是有此生彼是错的，是彼之所以为彼是因为有此，此之为有此是彼，所以换个面来你是此我是彼，换个面来你是彼我是此，就这样，所以既然都是靠条件的，就是此非有彼非有，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身受心法都是此生彼生此生彼生此生彼生，所以变成多少都是虚假，那以此这虚假法所建立的另外法，也就是说以身受心法所建立的我也是此生彼生，所以我是不是实在的也不实在，是这样。好，这样四四念处能厌一切身受心法啊，所以这厌一切是什么，不是讨厌的 啊我们在佛法讲厌呢，不是那个起嗔恨心的厌，是这样不会执着的，不会爱着，所以跟我们讲说无常是破常之执着，不是执着一个无常，我们讲厌是就那个爱着来讲不爱着，而不是要逃一个跑出另外一个厌来，这个厌就麻烦了，就变成嗔了，就有厌就执着有一个法可厌，我来厌它，这个就是就掉入另外一边了，所以这个厌是什么，不再爱着，哎，对身受心法不再爱着，开涅槃门极尽门，为什么，从你对身受心法的厌离观其无自性，所以对身受心法的实执法对呢，它有实执，所以我爱着的这种东西啊，已经极灭了，为什么，所以这个极灭是什么，极灭前面讲了法自空，非你去空它，观身受心法本空，所以的本质极灭，所以这个心所有忧悲苦恼就停了，为什么，忧悲苦恼是靠哪，靠他才生的，可是这个他没有的话，忧悲苦恼也停了，所以这个苦恼不是透过怎么努力怎么一个一个砍砍砍砍掉的，没有，因为那个忧悲苦恼也是假的， 啊，只是因为你执着他有，所以他生出这个东西，如果他没有，那个苦恼就没了。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人骂我，我很讨厌，我明天一定要找他算账。结果一见到他，他说我是骂另外一个，不是骂你哦。连禅定都不用修，马上就不苦恼，因为他骂别人，不是骂我。你看多快，只要有智慧关照就不苦恼，知道吧？这不需要说他跟你讲我骂别人，然后你就开始修戒持修定修慧，好，他不骂我，所以你要骂那么麻烦吗？你只要知道他不骂你，你就好了。你会很，你还会苦恼，就是我昨天为什么没睡好，明明不是骂我，白忙的。你会这样苦恼了，其他你就不会再苦恼他了。哎，嗯，是不是？所以在佛法里面，你如果你知道这忧悲苦恼是从这边来的话，这个因缘没了，这个东西就不见了，骂的因缘不存在，苦恼的因缘就不见了，是这般的。哎，再过来，以是正勤，能断以身诸不善法，即不起未生诸不善法。啊，就是能断以身啊，就是诸不善法，以能以身的诸不善法能断，再把不起未生诸不善法啊，就是还没生的不善法啊，他也不会让他生。再过来，未生善法悉能令生，已生善法能令增长。这就因为你以这样的一个修持，前面不是讲四念处嘛，现在是讲四正勤，等于是我们现在在讲什么？三十七道品。菩萨为了成就众生，广学啊，这些都是声闻法。可是我告诉你啊，同样一个四念处，同样一个四正勤，德目一样，像表象一样，菩萨把四正勤可以谈到很细。他的四念处，在菩萨经典里面谈的四念处，跟声闻经典有不一样的地方，有通有不通。他谈到的身受心法是身不可得、心不可得、法不可得的身受心法，不是观身不净、观受之苦、观无受、无身、无心、无法，是这样。所以他四念处是走到这里。那本身的声闻的四念处是不是有这个道理？有，只是一般声闻人把它停在这里。那声闻的四念处，以佛所说四念处，其实会通到菩萨四念处，本质是在里面是相通的，是声闻人把它停在那里的，不是法停在那里。好，所以他这里面讲到四正勤啊，他如何令众生啊观察自己有哪些恶，令众生知道恶之过失。所以你看菩萨有些东西不是光只是教善啊，想尽办法让你知道恶，而且知道恶的过失很重。那必要的话，是不是让你知要有一个机会让你品尝到恶法的恶果？要啊。为什么？如果让你现在还没大恶之前就尝到恶果，你是不是就不会继续造恶？是不是？所以菩萨在利益众生，方法可不像我们这样都是走一边的，我们没办法了，因为我们如果要用另外一边来对治众生，往往自己跳进去，我们没办法。好，我们如果要故意去惩治众生，有时候自己嗔心在那里面不容易，可是菩萨自在，所以他可以，所以让他以身恶断，未身恶让他不生，这是菩萨。就是所以你看呢，除了给他善之外，对之恶其实也是一个很大功德。所以在菩萨界里面，看众生要堕入无间地狱，他宁愿怎么样杀他，他说我堕地狱我还可以出来，他堕地狱就完了。你看菩萨竟然用这种很特殊很特殊的作为，那我们呢？我们嘴巴讲可以的，我们跟着敢做吗？也不是决然不行，但要审慎。你是以烦恼心相应的所谓的表面看叫行菩萨戒，可是内在是烦恼心，这就危险了。 如果你是真的慈悲，因为不舍众生堕地狱，而我真的知道众我会堕地狱，我去。所以我这个在讲那个菩萨戒也讲说，如果你眼前因起码的牺牲都做不到，然后你讲说我杀众生，我宁愿堕地狱，然后我不让他堕地狱，你那一定是骗人的。那眼前的东西你都舍不掉的话，然后你进来就说我杀众生，我宁愿让他不堕地狱，我让他不堕地狱，我宁愿我到地狱去，这一定是假的。地狱何等苦啊！这一定你对你太狂妄，对法的观察不够真实，其实这隐藏了你很多烦恼在里面，只是嘴巴是用这当理由。好，所以这个四正勤啊，这里面有很多的面向不同啊，以众生所观。观察众生如何断恶修善的因缘啊，菩萨积极成就，这是菩萨的话。好，再过来，取要言之，能断一切诸不善法，成就一切诸善之法啊，这个才是菩萨的发心。再过来，以是如意足，自身心重，坏身一向，令得如意自在神通。哎，这个要是菩萨碰到一个这么叫我，我一定非常感谢他的。哎，因为现在石油又要涨很多，至少在这么眼前啊，如果有个神足通的话，哎，这大家就不用管他石油涨不涨，让他去涨也没关系。哎，以是如意足，是什么是如意足啊？第一个就欲念。啊，勤慧啊，就是观的意思。欲啊，这个是欲望的欲，念啊，正念啊，勤精进的意思啊，慧就是观，就是以这个寻这种对事如意啊，这个四个法来观照对治自己的身心的初衷。你看啊，这里面讲我们为什么不同，因为你重嘛，为什么重，你直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离不开一个地方，因为有绳子绑着你啊，讲过有你牵着那个绳子啊。你为什么不同，你自爱住啊，你的烦恼自爱住让你不同啊。所以我们意义这个是神足啊，是如意足啊，观察自己身心粗重啊，那坏身一向啊，向身体是诸和合相啊，所以我们对身体产生了固定执取心越重的时候，就是系缚心越重啊，所以很难通。所以我不是讲说，当我们一个人的心比较狭隘，挂碍比较重的，观察经常做一件事情就很难做第二件。不同，是不是？只要这个事情把他心烦恼一塞住，他就通不了了。又比如说我们烦恼来了，要消化很难，这就不同。你要是你很痛的话，东西进去就这样出去的，那我们就经常就卡住，消化不良，吃多了就要很久啊，就吃饱撑着啊，就要好久还在这样消化，要消化不良嘛，消化不良就不能吃太多啊。要少量多餐啊，那消化凉的人再怎么多顿就消化掉了。那我们现在就说要能消化，不是这个道理吗？你能对于身心出众是对治，能消化这些烦恼分别心，身心就清安，一以清安故啊，啊就容易什么得神通啊。所以这种欲念啊，以这种欲求神通啊，以诸法正念啊，念啊，正念啊，勤修精进啊，观察这种身心啊，起神通观察。当然，这里面还隐藏其他的道理的啊。那我们现在只是先简单讲谈，依这种四法来对治身心的初衷，以成就这个如意自在神通。嗯，再过来，以五根啊，自无性懈怠思念乱心无慧众生，五根是性净念定慧， 以信对治无信啊，以精进对治懈怠，以正念啊对治思念，以定对治乱心，以慧对治无慧众生。啊，当然这个要细谈，哎，很多哈。那我们在信，如何信？好，哦，像之前的那个四如意祖啊，我们如何在这种精进当中？这个当然同样都在讲精进啊，可是这个精进会在不同的面向里面发挥不同精进。它的精进在哪里？它精进在如何破除身心上的自取，然后同时以诸法启发神通之因缘，精勤积极之量。所以同样叫精进，可是作用处不同。他在观的时候，在比如说起神通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观想，他会因为得定的关系，在起一些观会上的运作，这时候神通才起。好啊，比如说观自己身体如羽毛，然后就神助通。那我们要观一个胖胖的，咚就掉下来。所以你哪天神助通在会议的时候，突然想到说我吃的好重，就跌下来。当然，哎，这是开玩笑的，不会那么样哈。我有了以后再告诉你怎么样。不过观神助通里面有观身轻如羽毛，啊，他这样依定力起正观，那么成就以后就能回行。当然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就讲说信，我们对信啊，诸法产生的一种，我们这个讲说对实德能啊，对诸法的真实三宝的实真实功德啊，真实内涵道理体性，然后它的德用啊，能力作用这些啊，它的功德作用能了解，让它升起信。所以信不是光去鼓动的鼓励的信，而是给他一个实质可深信的因缘，让他深信。所以我想说，我们对三宝的信难的难在哪？我们假如今天自己在修学上有具体的经验，或是有别的经验，让我们信得过，这个信心就能生。所以我在讲说，修行从具体经验当中建立的信心，其实是很重要的。光只是用讲的，但得不到真实受用，信很难生。好，那包括懈怠的啊、思念啊、乱心啊、无慧 啊，这个当然都可以再细谈了，啊。不过我想大家也知道，这是最主要我们要谈的是菩萨用这种法来对治众生啊的种种烦恼、懈怠啊。我们来讲说懈怠为什么会懈怠？因为对这个法没信心嘛。价值不知道，所以无欲啊，没有欲望怎么会精进？所以你要知道，我了解你有价值，我想要就精进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精进不来？因为你对你的那个善法不了解，乃至你对你已经得的恶法不了解，所以你不会精进。所以要成就精进还有很多因缘，如果说光这个精进我们会谈很多，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启动他那个精进，才能对治他的懈怠。好，再过来这个思念啊，啊，当然最重要是念的，哎，念如何让住在他念。那现在我们最难的是什么？连念头要哪个念都还不清楚。那现在我们还好，有的人是念阿弥陀佛，哎，至少还有个对象。所以念佛的人对一个新出造的人，他至少还可以安住在一个地方。如果连这个都没有，自己也不知道安住在哪里的时候，这个心就经常是随世间念而缘啊。心无一个正念所安住，不但心安不住到这个正念，面对一个境不能成恒实现出这个正念抉择。所以第一个要升起正见、正思维，产生对的正念，让他有一个具体内涵为内心所依止处。这时候告诉他要精进的安立在这个正念上，那正念已有后头的什么定心，因为是由念生定啊，那由定生慧啊。所以这里面定当然由念还不一定能生定， 但还有定法。你由定是不是能生慧？定是慧的基础，在定底下，那观起生毗婆舍那生慧。所以这中间也有什么定的修持，还有正见所慢慢衍生出来的慧。这时候这个慧可以在依以这个定心当中起更深刻的观察，升起更究竟的慧，这个知见要有。所以依以五根来对治啊，再过来以五力治诸烦恼心，诸烦恼力。那五根五力是同一个东西，信静念定慧。一个是根，然后根开始精进修取修持的时候，那根会产生力，就开始萌芽。一个刚种下去的东西，种下来的时候它还不足以抗这个狂风暴雨，可是当它的根开始扎根的时候，扎根完了又向上生长的时候，就有对治烦恼的力量，是不是有作用？像比如说我们的念，我们经常如果一直正念不忘，经常精进修持，你会发现你的烦恼起来就比较容易对治。你不然你看，你可以曾经是烦恼少的，可是只要你懈怠一段时间，你的烦恼一直来，而且它的烦恼驻着在你的心越久，而且不但它会来，而且它会呼朋引伴，其他烦恼本来没有的也都来了。那你看看，只要你一懈怠啊，你稍微不管门户啊，让一个人进来没多久，他什么朋友都进来。最近我家怎么住那么多这陌生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当初门户没管好，全部的烦恼跟着一个一个拉一个进来，你要赶难嘞，好，你就很难赶走他。为什么？因为你缺你那个力没有。好，所以我们如果经常对治修持，让由根生力，就对治烦恼。那以七觉分自诸法中以毁错谬。为什么？七觉分里面是念觉分，觉则法觉分，精进则这个觉分啊，喜觉分，清安觉分，定觉分，舍觉分。我们意以正念，所以你看我们在做修念佛法门，意以正念以佛号，然后意以正念而得对法的抉择，这其实正中间有一些因果关系的。意正念，意正念清楚以后，对法、对诸道理、对念佛的内涵道理，能更深去抉择。更抉择的时候，一抉择再加精进，精进的时候依法安住，得喜得清安，因为清安身心清安，得定，得定当中内心平等，舍离一切烦恼，叫舍觉分。那因为它是觉，所以因为它是觉，它里面有很深的对法的意念跟慧的抉择，所以它对诸法的疑毁跟错谬啊，可以破觉分。所以七觉分如果以修行，因为它是觉分啊，所以它离涅槃很近。如果修七觉分，当然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很多法是隐背后都有相互关系的。四念处不是就是由四念处会不会转这个七觉分？会啊，这阿含经就这样啊。四念处是不是念？离念以念为先，然后就入七觉分，就这样。所以这样的修持啊，可以让你对治诸法中疑毁错谬，因为它有念，安住于法，正念于法，然后抉择诸法正义，正诸法之相，所以既能抉择诸法，就不会错谬；既不会错谬，能如实抉于诸法，就没有疑毁了。我们就是因为不能抉择诸法，才能疑啊，这个法到底如何，这如何啊？那一做下去又不能确定到底对不对啊，毁啊。像我们如果很清楚，我不是讲说菩萨道，我今天该利益你，但我现在没办法利益，我只好利益很多人，利益很多人，因此你受到伤害，我很遗憾我这个菩萨没这个能力做。当我度了这些人，事后我看到这人受伤害，我会不会悔？不会，菩萨不会悔。为什么？他很清楚当初我有抉择过，他的抉择很清楚， 我从后头我再怎么想，我就知道那当初是我的因缘。我在我能做的范围底下，我必须以多数人得利益。你我不是不救，我能力有限。那所以说，他的内心里面，在一个智慧抉择当中，他的心路历程是清清楚楚。即便以后他看到呢，他也不会认为当初他的决定是错，他只是很遗憾，我的福德力不够，没办法助度你。那他不会悔，他不会悔。像我们呢，一定是做这个事情，然后完了以后，当初我如果能怎么样怎么样，就在悔了。啊，其实你也对了，只是当初的心路历程你不是清楚的抉择，所以你后头就忘了你当初是站在什么标准抉择，你又悔了，念念的不清不楚，所以你经常在悔。好，再过来，以八正道治堕邪道一切众生。八正道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正见、正思维、正命、正业、正精进哈，然后正语，还有正念、正定，其实跟前面法都有相互交通。那八正道是，对吧？古仙人道，八正道是古仙人道，是唯一中道。走到那个地方，凡其他道不能以八正道相应，叫邪道。所以邪道会通到苦处，所以我以八正道令众生安住于此正道，得究竟处。是这样，假设是为菩萨必尽之要，菩萨常因勤修习行啊，就是这个三十七道品，你看到是菩萨必尽之要，要不要修？要，但他什么样？他是为菩提心，他是大悲心，不同哦。所以这个常在修持的当中，这个观念不清楚，你到最后为了治疗，然后一进去，完了走向声闻。活道的广大功德因此无缘，这就可惜了。好，我们时间超过了一点，我们今天到此，请台长。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